谢谢各位收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新闻。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后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毁灭的风险。帕尔米拉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称，那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认为雕像和其他文物是亵渎神灵的。今年早些时候，他们用推土机把伊拉克城市尼姆鲁德的历史遗址铲平，还毁了摩苏尔无价的神像。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感到厌恶和愤怒。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马来西亚下令海军舰船开始搜寻船民，这是该国推出的第一个官方举措，来救援据信正在海上漂流的数千名遭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和孟加拉国经济移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一定要防止生命损失。一天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在找到更永久的方案之前，向那些绝望的成人和儿童提供临时避难所。直到那时之前，这两个国家和泰国一直拒绝帮助这些移民。已经有近3000所谓船民获救或到达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海岸，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可能还有数千人被困于海上，而且他们缺少粮食。泰国仍然拒绝帮助。爱尔兰公民星期五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修宪允许同性婚姻。爱尔兰是一个社会风气保守的国家，如果赞成同性婚姻的人在公投中占多数，爱尔兰将成为第一个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欧洲，同性婚姻已经在10多个国家取得合法的地位。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乌拉圭也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民调显示，53%至69%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反对者只有24%到26%。哥伦比亚军方一名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四左翼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轰炸，击毙18名该组织成员。这次行动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西部的考卡地区，该地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据点，同时也是贩毒活动的主要地区。韩国一家上诉法院作出裁决，缓期执行前大韩航空公司高管赵贤娥监禁的判决。去年，赵贤娥因在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中延误航班而被判入狱服刑。去年12月5号，头等舱一名空服人员为赵贤娥提供袋装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里。随后，赵贤娥强迫班机返回纽约停机口。今年2月，赵贤娥被判1年监禁。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在警方关押致死的非洲裔男性嫌疑人当中，被这件事件中被控告的所有6名警官都被一个大陪审团提起控诉。马里兰州长表示，大陪审团发现了有充分的理由正视 指控这些警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探探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呀、啊、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恭喜你。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 五十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他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 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s, 对吧？
可不是吗？ 不过这两个人很配。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 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 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 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她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说她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 ,2004 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 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
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na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她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她怎么回事 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的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嗯，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 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mm-hmm.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 ,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嗯，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后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毁灭的风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认为雕像和其他文物是亵渎神灵的。今年早些时候，他们用推土机把伊拉克城市尼姆鲁德的历史遗迹铲平，还毁坏了摩苏尔无价的神像。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感到厌恶和愤怒。帕尔米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说，这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他说，如果伊斯兰国破坏了那里的文物，那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他还说，美国政府反对一些议员提出的让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现有战略在伊斯兰国越发具有攻击性之际变得更加强势的要求。马来西亚下令海军舰船开始搜寻船民，这是该国推出的第一个官方的举措，来救援据信正在海上漂流的数千名遭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和孟加拉国经济移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一定要防止生命损失。一天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迫于国际压力，同意在找到更永久的方案之前，向那些绝望的成人和儿童提供临时避难所。直到那时之前，这两个国家和泰国一直拒绝帮助这些移民。已经有近3000名所谓的船民获救，达到了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海岸，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可能还有数千人被困于海上，而且他们缺少水和粮食，泰国仍然拒绝提供帮助。爱尔兰公民星期五举行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修宪允许同性婚姻。爱尔兰是一个社会风气保守的国家，如果赞成同性婚姻的人数在公投中占多数，爱尔兰将成为第一个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欧洲，同性婚姻已经在10多个国家取得合法地位，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乌拉圭也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民调显示，53%至69%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反对者只有24%到26%。哥伦比亚军方一名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四，左翼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轰炸，击毙18名该组织成员。这次行动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西部的考卡地区，该地区是哥伦比亚革命力量的据点，同时也是贩毒活动的主要地区。一家韩国上诉法院作出裁决，缓期执行前大韩航空公司高管赵贤娥的监禁判决。去年赵贤娥因在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中延误航班而被判入狱服刑。去年12月5号，头等舱一名空服人员为赵贤娥提供袋装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里。随后赵贤娥强迫班机返回纽约的停机口。今年2月，赵贤娥被判1年的监禁。 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在警方关押致死非洲裔男性嫌疑人事件中，被控告的所有六名警官都被一个大陪审团提起指控。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大陪审团发现了充分的理由指控这些警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南华早报5月11号报道，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贪腐案原定于4月在法院审判，但是由于周永康推翻了供词，审判因此被推迟。观察人士认为，除了广受外界关注的周永康案推迟审判之外，从海外猎狐行动名不符实，中纪委罕见地指责地方党委纪委推卸反腐责任，王岐山会见日裔学者时承认自我净化很难等释放的信号可以推测，轰轰烈烈一时的党虎战役似已接近尾声，现在是到了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了。习近平和王岐山领导的反腐行动是否真的即将收场呢？习近平有没有智慧和魄力把危机转化成契机，真正把权力关进笼中，引领中国走向一条长治久安的宪政民主之路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始人及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另一位是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我们的听众热线听众观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小夏，刚才欣欣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的现象，在你看来中共的反腐这个运动是不是有渐进尾声的这种迹象？
尾声很难说，走不下去了，看来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反腐整个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反腐，反到现在人人自危，底下的干部就不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效率和反腐之间成为一个本来不应该成为的一个对立的两个对立的难题。你再反腐，国家一定没人管，也没效率，乱七八糟。你再想要有效率的话，腐败又会继续出现，那么你这两者就是在中国今天的体制之下弄得很难进行。所以呢，大家说接近尾声并不等于说上面没有反腐的意志，而是说下来以后没有办法治国，这也是这个国家这些年真是依靠腐败吧。当时我记得80年代就有人说腐败是改革的滑润剂，那滑润到今天呢就僵住了。
想听您建立的意见。
对，除了小夏讲的，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一句这个大家都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它是真理，因为所以大家老重复，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它是制度性的啊。这个习王的这个反腐啊，从开始就没有想触及制度的根本，因此它注定要遇到今天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它注定是这个选择性的，它注定是这个运动式的，注定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它这个没法这个有正当性。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反腐力度大，是因为这个涉及的层级高，可以说前段时间的反腐呢是高歌猛进，涉及到政治常委级，这个是已经是破了共产党的这个局了。那这个高层次的人，他经营的权力时间比较久，而且盘结的比较深，因此他必然反腐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权力机构这个结构是盘根错节的。那他必然要遇到今天这样的阻力，遇到这样的阻力怎么办？他这个因为这个共产党的高官，咱们不说高官哈，所有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高官，当然现在我们注意的是高层，没有一个人说家族不腐败的。如果你真正的要反腐，如果不是失败的话，反腐不是说现在这个遇到阻力就慢慢要停止的话，那一定就是反共，就是说把这个体制要给去掉它。那我不相信习王对于反共这件事情做好准备了，所以这个反腐在到今天为止肯定要发生某种转化。
你刚才谈到来自高层的阻力，现在海外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这个阻力基本上是来自于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一派系，因为他们在中共就像你说的经营了多年，盘根错节，而且现在仍然势力很大，你是不是同意这种分析？
我非常同意这个分析，因为他俩的这个时间是非常久，可以说现在现任的这个高官基本上都是他们在任时期提拔起来的。 那么这个另外呢，就是不仅仅是他们，你想这个反腐到了常委层级，以前的老常委李鹏这些人也会这个有阻力，那么现任的常委在考虑自己未来的话，他也会很担心，所以这个联盟呢，它是自然慢慢的形成的，它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本来在政治斗争派别中是一派的，但是在抵制反腐它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这种联盟会渐渐的自然的走在一起。
是，
小夏，我们看到前两天呢，中国媒体有在报道说，王岐山在四月份的时候接见了三位日裔学者，那么其中他提到一个观点，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他说，这个执政党呢，自我进化很难。那么这个话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如果说很难，但是又不允许人家来操刀的话，那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很难，他说的是一个现实，也就是一个感慨。我觉得也是为他们自己做到这个程度，没有太多。对中国社会没有太多正面影响而做的辩护，但实际上呢，就历史上反腐就是执政党自我净化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开放党禁。我们看看1988年的台湾，我们再看看东欧，我们再看看原来有很多很腐败的地方，怎么纠正这个腐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所以我大概是我90年去台湾，我都听到好多抱怨说台湾如何腐败，台湾的腐败就说我们是同一个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很相似的。那么台湾最后怎么样清除腐败呢？报禁第一，那大家有什么事就说，党禁第二，对方那个竞争的党会是天天抓着你的。所以这里头呢，中国当然，中共要是不开放党禁和报禁的话呢，那么当然反腐自我清洗能力是很难的，它没有清洁剂啊。
嗯，
关于王岐山自己也有一些报道，说来自北京、来自中共高层内部，说王岐山他在这场反腐运动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在两年之后，他已经干了两年多了嘛，两年以后下一次他能不能继续就任下去仍然是一个问题。他本人在不久前的中纪委的会议上也有所暗示，他就说两年之后恐怕不会继续担任这个工作。对王岐山今后的他的这种走向你怎么看，建立？
在王岐山讲说这个共产党这个一党来解决自己的这个腐败问题很难，他可能有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呢，第一就是可能我们这反腐要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慢慢的这个停下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要触及这个制度性问题，那这个当然我们是良善的愿望，希望他是后者。但是王岐山这个人呢，这个实际上呢遇到的阻力是在中国是非常大的。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议论什么的，他可能会被暗杀啊等等，是不是真正的暗杀不知道，但是这种话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去讨论，就说明他所处的这个政治这个状况是非常危机的。那现在我觉得有一个看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十八大到现在已经三年，实际上两年以后就是19大，是这个可以说习近平任期的中期，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机会。他这个反腐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和经济的再次分配，说在这个面临着这个开会，他会怎么做，是习近平怎么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有他，是不是准备做超过两届的这个任期，这个都成为一个看点。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这个现在他目前的反腐遇到更大的复杂性，所以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的调整，因为他再这样反下去，可能19大的布局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我在观察，就是我一直在想那个从其他国家建国的历史，特别成功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其实是建立在脑袋上的一个政权，就是说以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我就很感兴趣说那个习王他们是什么思想，他们拿什么思想治国，是拿毛的思想治国呢，邓的思想治国呢？按说邓也没有太系统的思想，到底是拿什么治国？我倒是跟很多跟他们有过不少交往的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么至于他们说习近平治国喜欢怎么治国，他说他的很多理念是看清宫戏来的。我说岂不是中国的二月河是中国治国是国师了？但是你要看起来很相似，就是说上来反腐啊那套语言呢，什么跟着中国这些年流行的那些宫廷戏很相似。但是王道有点不一样呢，他是比较喜欢钓国外的书袋，尽管经常我说的有点不好听，是有点一知半解。 那我觉得这里头呢，就中共目前的这些领导人呢、啊，就下边要怎么做呢？很可能他们就说，包括就说希望他们想做一番事情上来，但他们治国理念到底是什么？这国家要往哪里走？这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大家外界各种各样猜测，我估计外界猜测不是他们隐瞒，而是他们没有。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非常重要
的问题，特别是这次王岐山会见几位日本裔的学者的时候，他就谈到了他的一些。我们可以看来是他治国理念，就是在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要坚持公有制，要国企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体制。而且日本学者福山他就说，跟王岐山这个讲话好像是一场玄学的讨论，让人
对
云里雾里，抓不着这种实质这种感觉。
所以
这
个
是这样，
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小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王岐山即使在这个给三位日本裔的学者进行讨论中讲了很多的他自己的想法，什么一党这个专制下去啊，怎么等等，这些他讲这些他都不见得自己是相信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现在在中国的领导层几乎没有什么理念，而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这个实用主义可以说是无底线实用主义，这个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因此也使得对中国的判断就更加困难，因为你要是个理想主义在那儿有一定的理想，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实用主义没方向的，哪个什么方面他又来什么。所以他说是要坚持这个什么，坚持这个什么公有制，坚持这个一党，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啊，他都自己都不相信。我不相信王岐山是相信这个东西的，但是他现在对他来讲是方便的，他就要用这个。那习近平呢显得就更加肤浅一些。小夏描述的非常对，我一直想找一个方法来描述他，小夏描述非常对，就是从那个这个历史剧里边二月河的这个小说里找到灵感，装那个样子，到最后可能是最后是搞得一塌糊涂。
小夏，我们看到近两年来了，在这个反腐过程中，有关特赦贪官这个问题呢，一直是成为大家一个舆论的焦点啊。那我们看到王岐山在四月份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但是他有官员问他说是不是可以采取特赦，他说他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可能特赦还不到时候。所以您觉得是不是特赦有成为王岐山和习近平这个反腐行动中的一个有可能成为一个策略呢？
这个难做，你设谁吧，先说。你设周永康，那底下的人设不设？你设到贪污多少千万的，多少个亿的？你设有血缘关系的没有？因为所谓特赦，甚至到了大赦，你不可能都赦。所以以前贪那就算了，那鼓励进一步贪，这财产都不转移，而且是等于把贪污的财产马上合法化，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想，这个人贪了一亿，现在这一亿可能是床底下的钱装在那，是不是？那么如果一特赦完以后，他马上拿出来可以大花齐花，大家老百姓一看，哎，原来这么多人贪了这么多钱。但你要是不特赦的话呢，那又造成另外，因为这个贪污太深这个问题，就大家都哎有了钱赶紧躲，那么第一个想法就是拼命要躲。所以最近中国说投资移民，一说吧，无论是什么骗钱的计划都大堆人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特赦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是
实际上我们说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选择性反腐就是对某些人实行了大赦特赦，对不对？这个整个权力结构里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自外于这个腐败啊，尤其是高层。当然我们是关注到高层的家族没有一个不腐败的，所以你怎么设法。那我刚才讲的就是反腐，如果真正的反就是反共，是不是他们准备反共？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前段时间纽约时报的傅才德有一个揭底，大家记着，把这个亚洲首富万达集团公司的这个和这些王健林和各个家族的关系都给揭底了，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家族。这说明什么呢？包括前一段时间郭文贵隔空这个喊话，还有啊，然后各种派系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都有料啊。如果说习王前段时的反腐，我说高歌猛进啊，是这个核大战的话，他不断的用核武器去打别人，现在别人也展现出核武器了，就是我也可以置你于死地。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是反腐的核大战走向核平衡的这个转化，大家最后发现不能再打下去了，与其说是特赦，不如说找个核平衡，大家找一个平衡。
对，最可怕的是后一种核武器是小型核武器在的箱包里可以跑的，
可以到处跑，
可以到处跑的。这完了之后呢，你说你记得当年美苏核大战有一个就是 mutual destruction， 这个那个什么。
互相
就是销毁的
毁灭的能力。
英文那个简写就叫 MAD， MAD
就
疯了，
啊！
这就特别形象，我就觉得是有点疯了。
所以呢，我觉得从理性选择哈，西王现在应该考虑怎么寻找一个核平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到可能要接近尾声的原因。
好的，继续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喂，这个叫什么？选择性反腐，这个是肯定的，而且是肯定要失败的。那现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个指标可以判断，什么指标呢？就是首先周永康能不能公审？公审了以后呢，那证明这个还可以，怎么说呢？下一步就是那个郭伯雄已经死了。明老虎了，能不能抓出来？如果能抓出来的话，就达到一个叫做和平衡。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就彻底失败了。好吧，我就说这个。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讨论。高先生，你好。
我说三个观点，快一点。第一就是开放党禁报禁，我倒不认为能够反腐。你说美国的两党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赞同这个堕胎，一个不赞成；一个赞成同性恋，一个不赞成；一个要求增加税收，另外一个要偿付于民。台湾这两个党之间，它是在短期内说是遏制腐败，但事实上是法律在起作用，是法治在起作用。开放报禁呢，中国那就天天就骂街去吧，啊。吐不出来向阳，天天骂街，把共产党骂下去，这是唯一的目的。这个报禁又有什么意义呢？前苏联一下子冒出来几千个党派，多少份报纸，最后把这个国家骂到打起内战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实用主义啊？说是中国现在实用主义没有方向。那么毛主席这个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红旗插遍全球，当然是理想了。这种理想它能实现吗？不能迷信意识形态啊。实用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啊，老百姓其实我看也挺实用的，他对股票了、钞票了，还有这个什么彩票了，要比选票更感兴趣。所以实用主义没方向。
您第三个呢？
我也不太认同啊。
好，谢谢。
第三呢就是 ，OK， 拜拜。
好，那今天您选两个吧。小夏他谈的很有意思，第一个是开放党禁报禁。无助于中国的政治清明。第二个是实用主义，没什么不好。
第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个没有基础的假设，就是说你开放党禁，中国没开过；开放报禁，中国也真没有过，是不是？它现在是有一个英文叫 reference point， 就一个参考的地方，就是说你开放党禁之后呢，大家两党互相打，你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这么打，台湾这么打，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是没有两党这么大，造成多么严重的这个后果，是不是？没有多党制，没有其他组织监督，我们从1949年开始，这个严重后果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有多党制呢，大家打嘴皮子仗；没有多党制的时候呢，那就想打仗的人就给关监牢里去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是个报禁，说天天骂。这个你看着互联网是天天骂，因为网上是没有，就是左翼是个人出来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就西方国家的报纸啊，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的，包括不得粗言烂语，不得什么，就它是因为你做了那个也没有人买，这是有市场限制的。所以你要看那西方国家真正的报禁，中国其实有点点比以前开放一点的，卖的最好的东西也就是当年财经、财新他们的调查报告，也就揭底的报告。
好，关于实用主义，刚才建立已经阐释过了，我们就不多占用更多的时间了。还有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把他们一起接进来，然后请杨建立博士做一下回应。内蒙古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大家好。是这样的，我发表两点建议。第一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到目前为止，包括高层或者说低层，涉及到村干部、地方派出所、乡政府，以及往上各个阶层，都是以什么以人际关系网
腐败来进行的，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说他一党制这块永远自己监督自己是不现实的。
好的，
中国为什么现在包括互联网，
谢谢内蒙古，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天津史先生，现在是您，史先生您好。
哎，您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请您抓紧时间简短一些。
你好，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中国的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漩涡。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除了所谓的反腐，没做任何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就像十八大那时开的时候，有一句俗话叫十八大，十八大，一群流氓在打架，胜者做老大，败者去休假。现在这两群流氓实际上正在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漩涡里。
好的，谢谢天津史先生。最后是天津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嗯，好好，哎，谢谢啊。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说这个国家呀，这个所谓民主啊，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的合理的一个制度。它就是说，这个民主对于国家来讲，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讲，它是一个基本的和平合情合理的一个基本道理。你治国谁就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这个不能属于任何一个党，不能生了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这是第一。第二，高先生这他历来这个在你们这里边，我感到有点特别疑惑，这个竟然对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也感到质疑。我感觉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的正常化。你比如说日本，它有一个它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中国实际上真正的它属于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这是最不正常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至少我们声明一下，我们美国真的实施大家谈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场所，只要你不谩骂，不进行人身攻击，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都欢迎。杨金立博士，
对，我想前几位这个听众是实际上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嗯，
就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实际上因为这个谈的太多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实际上它等于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之所以人民老重复，就说明它是重要的，它是真的。那这个刚才一位听众他说中国现在不是个正常国家，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对。如果我们不谈民主什么自由这些概念的话，我们问每一个中国人说中国现在正常吗，大家都会说不正常。那我们中国还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什么叫正常国家呢？大家就要进行这种思考。你要一思考什么叫正常国家，大概结论也不会离民主太远。所以我想前几位听众的这个谈法我还都是比较赞同的。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反腐运动是否接近尾声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创始人及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填海造岛引起美方强烈反应，以及美国亚裔控告哈佛大学入学不公平，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